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1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出席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返港之后，被检测到感染了新冠病毒。在曼谷出席峰会期间，他曾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多位国家的政府首脑是近距离接触。特首办发言人星期一说，李家超星期日晚上返回香港的时候接受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按防疫部门的指引隔离，期间将会在屋企工作，并且按需要通过视讯出席会议。李家超在访问曼谷4日期间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多国领导人会晤，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法治会场的视频显示，至少在与泰国、印尼、新加坡和越南领导人会面的时候，李家超和对方都没有戴口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大部分时间，香港实施了与中国大陆类似的动态清零的措施，严重影响了经济活动和民众的生活，损害了他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名声。目前香港的防疫措施比中国大陆是略微宽松，但是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策都更加严厉。李家超在完成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对媒体说，香港将会有序逐步减少限制，作出平衡判断。观察人士说，香港在新冠防疫政策上与中国大陆看齐，凸显了这个自称实施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已经基本受北京的控制。在中国北京人口最多的朝阳区，星期一是敦促居民留在家里面。随着该市新冠病例数的增加，该地区的很多企业关闭，该地区的学校将课程转移到网上。在全国范围里面，随着中国从河南省中部的郑州到南部的广州和西南部的重庆，全国各地的城市都有疫情。星期日新增病例数在4月的峰值附近是保持稳定。在首都北京，星期日有两个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当局较早时候报告了一名87岁的北京男子死亡，这个是自从中国在5月26号以来首例官方的新冠死亡病例，使到中国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上升至5227人，目前还未清楚他的死亡是否周日报道的两宗死亡事件之一。地方政府当局在星期一说，除了死亡病例之外，北京市还报告了154例有症状的新的本地传播新冠感染病例，和808例无症状的病例。相比之下，前一日有69例有症状的病例和552例无症状的病例。当局还在星期日在隔离区外发现了266例的病例。星期日，北京市官员敦促拥有近350万人口以及大使馆和办公大楼的朝阳区的居民星期一留在屋企里面。北京市疾病与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当前隔离外发现病例快速增加，存在多地传播隐患。他说北京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很多北京居民在周末囤积食物，一些送货服务出现延误，邻近东城区的理发店亦都被告知关门。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星期日警告说，由于突变和季节性的因素，大流行可能会扩大。社论说，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他们要坚定必胜信心，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等问题。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在访问马尼拉的时候，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安全承诺，包括支持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作出的仲裁。何锦丽星期一先后会见了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和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何锦丽在会见小马科斯总统之后说，美菲关系源远流长，美国的承诺坚定不移。小马科斯说，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继续牢固和重要。美国拜登与何锦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日向媒体预告这次访问的时候说，何锦丽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与菲律宾这个长期盟友和伙伴的双边关系，再次确定两国强大的同盟关系，重申美国将维护在南中国海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名高级官员说，何锦丽会与菲律宾领导人是会具体讨论如何加强增强防务合作协议。这一项基于两国互防条约建立的合作的协议，是让美国向菲律宾轮派军队，并且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美国已经宣布提供$8,200万用于在这个协议之下目前的5个军事基地的修建，并且计划在未来提供更多的经费。两国正在商讨将更多的菲律宾军事基地纳入这个协议之下。中国在星期日表示，对国防部长魏凤和这个星期在柬埔寨暹粒市出席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会晤是持开放的态度。这个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近期在印尼巴厘岛20国峰会期间会晤之后，双方关系解冻的又一个迹象。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早前曾经分别确认他们会参加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在星期日，中国国防部发布一个有关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就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中美防长会谈问题答记者问的声明，说中方对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与美方进行交流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声明还说，双方有关部门正在就此是保持沟通协调。报道说，如果两国的国防部长能够在星期三开始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会晤，这个将会是自从今年8月初中国为报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普洛西访台而中断与美国正常军事对话之后，双方的首次高层军事的交流。联合国安理会准备星期一就北韩问题展开讨论。上个星期五，平壤当局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受到广泛的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北韩停止任何挑衅行为。北韩官方媒体星期一发表外务上崔善基说，北韩实施导弹试验属于行使自我防卫正当权利的一部分，他还指责古特雷斯是美国的傀儡。平壤此前说，实施导弹试验是对美国和南韩军事演习的回应。在安理会决定召开会议之前，七国集团在星期日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采取重大措施应对北韩的挑衅。鉴于北韩的行动，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团结和有力的反应。今年较早时候，在平壤当局多次违背安理会决议实施导弹试验之后，安理会都曾经开会试图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但这些努力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而未能够成功。未来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3米。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脸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现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是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是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的设备，包含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与多位的共和党人推出最新的法案，计划将禁止发放旅游签证给所有9,300万中国共产党员。不过本届的国会的议期只是剩5到2个月的时间，预计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11月18日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要降低中国公民加入共产党的意愿，并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间谍和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员目前有资格申请取得赴美旅游和执行非官方公务的10年多次入境观光签证。议员声明提到，中国公民仍具备资格申请其他签证类别，包括 外交簽證、學生簽證、體育及藝術人士、交換訪客、公司內部調動、醫生和投資簽證等。在中國共產黨尋求成為全世界唯一強國的計劃中，尋求削弱和破壞美國，每個黨員都肩負住實現這個目標的使命，允許中共黨員在我國度假、購物或經商是不符常理的。聲明說，除了盧比奧之外，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海文、克拉密、李克、斯科特以及湯米、陶博維爾都是這項法案的原始提案成員。我們的法案將會對中國共產黨成員進行更加嚴格的簽證審查，無論他們想要進入我們國家停留幾耐。來自北達科他州的克拉密參議員說，克拉密呼籲美國必須與中國進行戰略脫歐，每一日中國共產黨都在傷害美國的利益。他說，很多中國遊客都是善意的，應該被批准進入美國，但我們不能夠對中共所構成的風險視而不見。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斯科特說，聯邦政府必須要徹底去審查，確保來自共產主義中國的訪客不是中共特工或者以任何形式與中國共產黨有關係。此前一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一場聽證會上，針對斯科特參議員提出有關北京政府打壓中國境外異議人士的長臂管轄問題表示了擔憂的。克里斯托弗雷在聽證會上表示，美國執法機構應注意到中國警察站在美國的存在，他批評中國警方並沒有與美國妥善協調的情況之下，企圖在紐約市設立警察站的做法令人氣憤，這種做法違反了美國的主權，繞過了標準的司法執法程序。克里斯托弗雷在星期四是這樣說的，上個月美國司法部宣布在三個獨立的案件中對13名中國公民提出指控，其中包括10個人具備中國政府官職身份。司法部指控這些人是為中國政府在美國非法施加影響力活動的一部分。盧比奧等人所提出的這部法案不是唯一一部近期參議院共和黨人針對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法案。上個月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喬什·霍利提出一項法案，針對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點名制裁習近平及相關的中共高層官員。今年2月，多位眾議院共和黨人聯決推出制裁中國共產黨內專制壓迫人民官員法，簡稱制裁中共法，目標亦都是要鎖定包括習近平在內等中共高級官員，追究他的各種人權侵犯行為。不過這些法案只有共和黨人的支持，並未有任何民主黨成員參與聯署，法案在提出之後至今未有任何的進展。此外，盧比奧參議員等人所提出的這項法案目前前景尚不明朗，國會參眾兩院距離本屆議期結束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議員在年底之前還有一系列的法案必須優先審議，包括維持政府預算的開支法案及國防授權法等，議程相當緊湊。這一部共和黨人提出的禁止中共黨員取得赴美旅遊簽證的法案，要在通過本屆國會的難度相當之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会晤期间，表示希望深化中韩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分析认为，在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禁令和美台日韩芯片四方联盟的堵截之下，中国试图继续以经济利益拉拢南韩，但是北京此前因为萨德部署对南韩的经济胁迫，令到首尔心有余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習近平在上個禮拜二11月15日在20國峰會期間呼籲中韓兩國深化高技術製造、大數據、綠色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反對將經濟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分析認為，這 這個是在美國的芯片技術制裁之下，中國越來越有求於人的寫照。華盛頓智庫史丁新中心高級研究員、東亞項目共同主任、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對美國之音說，鑑於美國推行的脫歐，習近平正在積極尋求高科技產品的替代來源，你可以從他和德國和南韓的接觸中看到這一點。他說那就意味著中國正在積極與美國爭奪世界其他的地區，在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在經濟上仰賴中國市場，在南韓多年在美中競爭夾縫中游走時的折衝路線。但是在南韓國內的反華聲浪之下，特別是自尹錫悦上台之後，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可能會逐漸下降。中國是南韓第一大貿易夥伴，半導體芯片產品在南韓對華出口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中國包括香港出口佔南韓外貿的三成。南韓工商會今年八月份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半導體產品出口佔南韓對華整體出口總額的約 39.7%， 是南韓對華出口的第三大類。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2020年南韓的 43.2% 的半導體產品出口到中國大陸，18.3% 則銷往香港。中國是南韓芯片的最主要消費國家，而美國是南韓芯片公司的技術和設備來源國，令到南韓科技業和政府決策者處於兩難之地。為了保障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協調各方在芯片行業的政策與補貼，促進合作研發，美國正在召集台灣、南韓、日本所組成的芯片四方聯盟，這個組合被認為是對中國形成圍堵，強化美國對中國的先進技術出口禁令。智庫太平洋論壇前任研究員、亞太問題獨立學者丹尼爾·米切姆對美國之音話，這樣將南韓置於一個非常困難的處境。就芯片四方聯盟所有參與方來看，日本、台灣和南韓考慮到中國市場對他們的價值，可以這樣說，南韓的選擇是最為困難的。南韓從中國市場賺取的幾十億美元可能會流失，這將會對南韓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但同時南韓亦都不能夠錯過芯片聯盟在供應鏈方面為他們提供的好處，以及美國、日本和台灣可以為南韓產業帶來的優勢。南韓亞洲大學政治學教授李旺維在南韓中央日報英文版寫道，雖然中國表示反對，南韓高度依賴美國的芯片技術和設備，沒辦法拒絕美國的芯片聯盟倡議。南韓商界對芯片四方聯盟亦都持分化態度。據紐約時報報導，根據南韓工商會8月17日公布的對韓300間出口商所做的調查，53%的受訪者說南韓應當加入美國主導的芯片聯盟，有41%則認為南韓應該暫緩加入，5%的受訪者反對南韓加入。包括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內的南韓半導體公司都在中國設立了工廠。史丹新中心的孫穩認為，鑑於中國對他的經濟的重要性，我認為南韓不會選擇明確的立場，我推測南韓將會在一些請求上與美國合作，在其他一些請求上亦都同中國合作，那還取決於美國希望推動的強烈程度，以及南韓如果未能夠達到預期帶來的後果。不過政治上又傾，奉行親美路線的南韓總統尹錫悦可能比前任更加警惕在經濟上過分依賴中國所帶來的戰略隱憂。分析認為，這個南韓政府在芯片問題上選擇與美國合作，寧願可以放棄損失中國市場所帶來的經濟打擊。我認為南韓會對此感到謹慎的， 尤其他们在萨德问题之后已经有一种后遗症。米切姆对美国之音说，2017年为了报复南韩和以美军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国对南韩乐天集团在中国的商家实施了惩罚性措施，直接原因就是该集团同意提供萨德部署所需的土地。中国当局还指示旅游部门停止提供前赴南韩旅游的项目。中国官方传媒甚至发表文章呼吁民众抵制南韩的货品。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再次对南韩采取一种惩罚性做法，一旦半导体关系不断加深，而中国有一日决定他们不满意尹石月政府的某个决定，他们可以找到办法再次伤害南韩。米切姆说，今年七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南韩人对中国的负面感官已经超过对北韩和日本的负面看法。尹石月较早时候对美国纽约时报说，他会考虑在南韩部署第二个萨德系统，咁将是北韩不断变化的威胁而定。萨德系统事件之后，南韩处于一种反华情绪之中，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相当负面。尹石月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这个是他的竞选活动一部分。独立研究员米切姆说，他承受不起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任何形式的扭转所带来的政治打击。南华早报报道，南韩国际贸易协会在这个月早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南韩半导体产业从根本上就依赖美国及其盟友制造芯片所需的设备，咁令到南韩难以绕开美国出口禁令对中国出口芯片。美国正在对中国芯片产业实施战略限制的。美国最新一轮的制裁强调了对中国实体获取用于人工智能、超级电脑领域的高阶芯片的限制，同时限制芯片制造设备对华出口，也就是说，由于美国在这些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出口限制，中国不单止在获取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方面难上加难，即使希望自行制造芯片设备，亦都冇办法获得相关的零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人工智能治理项目总监格雷戈里艾伦11月7号在时代杂志网站刊登一篇文章中说，在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设备和设备零件方面，美国技术不单止关键，甚至不可以取代。正是由于美国在芯片技术上的优势，迫使到中国频频向半导体技术大国释出橄榄枝。除了向南韩示好，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与荷兰首相吕特会晤时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请求的。中国官方新闻稿说，习近平在会晤中强调各个国家应该互相合作，不应该寻求脱欧，明显指向荷兰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光刻机的垄断性地位。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敦促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密不要向中国出口最尖端的极紫外光刻机。我认为中国很绝望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傅道格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但即使荷兰和南韩愿意合作，也都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在这些晶圆厂，尤其是 FinFET 逻辑晶圆厂制造出替代美国设备的所有设备。逻辑芯片是芯片设计和生产中的高端部分，但即使在中国有一定实力的存储芯片方面，中国亦都面临美国的倒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官员可能在下个礼拜宣布，最快将会在12月6号将中国长江存储列入制裁力度最高的实体清单，原因是该集团与中国军方的联系。此外，苹果公司据报正在寻求在美国本土的存储芯片提供商。此前苹果曾经考虑将长江存储纳入供货商名单，但遭到美国政界的强烈反对。另外，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一直都被视为北京在处理中韩关系时的有力筹码，但分析人士指出，正是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屡屡不作为， 降低北京对南韩的影响力。据韩联社报道，北韩核问题被列入了习近平和尹锡悦在 G20 会议上的会谈议题。报道说，最近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持续发起挑衅，使到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升级，呼吁中国更加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但习近平则表示，希望南韩积极改善两韩关系。南韩无核化路线图的关键就是北韩的意向，如果北韩有所回应，中国会愿意配合。而在中国外交部发表的有关这次会谈的新闻稿中，北韩问题只字未提的，这个体现了中国和南韩两个国家在北韩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米切姆说，事实已经好地证明中国不是不愿意，一是就没办法对北韩采取任何的行动。他说，如果我们回顾世界历史，今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射导弹最多的一年，都是来自北韩。如果中国能够抑制这个情况，但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落幕的拜习会再次在台湾议题上划出底线，英国首相近日亦表示不排除向台湾提供武器的可能性。有国防专家说，如果中国攻台，英国直接派遣军队援助台湾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可以向印太盟友输出建立反介入或者区域拒止战力的武器和技术，预先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首相辛伟成在11月15号在前往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的飞机上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构成了体制性挑战，并且是英国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在被问及到会否向台湾运送武器，他表示英国已经准备好随时支援台湾。辛伟成表示，我们正在研究所有这些的政策，作为我们更新综合评估的一部分的工作。显然，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是不应该有任何的单方面改变地位，应该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法。我们随时准备支持台湾，就好像我们反对中国的侵略一样。英国国际贸易部副部长韩斯曾经在11月7号访问台湾，和台湾经济部的官员共同主持台英经贸对话，并且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6号敦促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前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防务产业亦是社会项目主任，当年担任英国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的专家顾问的约翰·劳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必须要支持渴望民主的人民，希望未来对台的政策的模糊性会逐渐减少。他说，如果中国确实试图入侵，西方大国应该是组成一个愿意竭尽全力威胁中国并且减轻他们对台压力的共同体。在后勤以及是提供设备方面，英国将会扮演和在乌克兰战争当中非常之相似的角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4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面对面会谈当中警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则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不认为中国有紧迫企图要侵略台湾。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和英国将会在12月签署围绕有关日本自卫队和英军联合训练等内容的互卫准入协定，使到日英部队之间的联合演习以及后勤合作更加容易，加强对中国军事活动的威胁。该部在11月11号仲披露，美国国务院已经是和欧洲国家共享研究报告，估计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将会造成 2.5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和伙伴开始考虑应该是如何对中国攻台实施制裁。美国海湾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专家霍尔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发动入侵台湾的战争，虽然英国届时未必会直接介入， 但是可以在增强台湾的反介入能力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他说他是怀疑英国皇家海军会直接介入台湾海峡的紧急情况，但是如果他能够装备台湾的防御者，以阻止中国的两栖特遣部队登陆台湾海峡，这个是英国可以是帮助台湾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个就是反介入，否认中国对海峡的控制权，中国就无法完成自己的目标，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面实现到目标。英国智库地缘战略理事会印太问题研究员琼斯在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台湾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预计将会被整合到一个多国联盟当中，以阻止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的侵略和破坏。他说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对中国武力统一的威胁不单止是体现在台湾周围的活动，还是体现在印度洋、波斯湾水域、亚曼湾以及亚丁湾的重要海上补给线上面。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以及贝塔斯曼基金会对跨太平洋地区14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中国武力攻台，自己的国家应该采取外交或者制裁的行动，支持向台湾输送武器以及派遣军队的比例极低，分别是占 4% 以及 2%。 卢斯指出，英国可以通过法国、德国以及波兰等未卷入战争的国家的公路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以及技术，为了将装备运到台湾，英国可能要飞行跨越个有争议的领空，但是在原则上英国应该是支持台湾。他说这个使到我们的提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可以利用在中国决定入侵之前的时间建立台湾以及区域伙伴的防御能力，使亚太地区对于这一场的入侵完全不友好，这些地区的拒止气泡以及是反介入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11月8号发布题目为是外骨骼部队印太倾斜下的皇家海军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虽然英国大部分作战资产投入欧洲战场，但是可以提供必要的防空武器、传感器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等，协助印太国家建立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气泡屏障，抵御中国的威胁。他说英国必须要解决以下的问题，如何在不对抗中国的情况之下限制中国，至少在短期内，以及是如何通过军事上有限的区域存在的来实现这个目标。报告中表示，印太倾斜不单只是局限于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支援舰以及是航母打击群，这个应该建立于框架性的军力主张，由国家支持的技术开发系统以及是工商业的战略。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政府在2021年3月出台的综合评估当中提出印太倾斜的动向，该个评估的更新版本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在去年派遣江河级海上巡逻舰史佩号以及是塔马号到印太地区，开始进行为期五年的部署。今年八月，英国政府在国家海洋安全战略里面透露，已定在2023年部署滨海反应小组，在2030年以前展开31型巡防舰的印太常态部署。据日经亚洲的在11月9号的报道，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基伊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不能够单靠是美国，英国有义务保护自由以及开放的海洋。基伊表示，最近安全协议当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他还暗示未来将有更多的英国舰艇访问日本。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上述报告指出，皇家海军可以在以下的领域成为印太首选合作伙伴，当中包括在沿海空间当中培养态势感知能力、产品开发、创造相对便宜的无人机驾驶的效应感应器以及高端超音速系统的可出口版本， 建设组织能力以操作大规模动态灵活的区域拒止系统，在灰色地带情愿承担风险，为区域伙伴扫清道路。报告系仲建议，印太小国有能力购买成品武器，但是无力开发，英国应该是承担研发的成本，皇家海工仲可以利用奥库斯等多边框架开发可输出的杀伤力，例如创建一个类似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第59特遣队的组织，扩大他们的实验创新机构的参考。该个报告的作者之一卢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亚太地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附近正在形成新的联盟，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澳大利亚等地都可以作为英国输出技术的对象，威慑中国的区域扩张野心。来自英国的技术，一些的传感器，以及是侦察技术、瞄准技术，以及是特定的导弹技术，将会非常之有用，并且并不昂贵，以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演习以及行动自由。关于台湾，英国根据这些知识采取行动是明智的。英国在舰队、航母等能力以及是航空母舰数量方面永远无法同美国匹敌，但是英国当然可以向亚洲合作伙伴提供技术，协助阻止中国为所欲为，共同威慑中国。福尔姆斯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945发评论文章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明智的建议，拥有完全的主权，能够提供自身防御的国家将不太需要英美这样的外来者来提供支持力量。英国作为中等国家，亦都必须在印太节省兵力，负担不起可以同美国第七舰队媲美的远征舰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受害于中国灰色地带侵略的印太国家可以是这项新战略的受益者，比如是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该个战略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反制中国的一个选择，目前他的选择范围从最少到最根本都是没有。迅速繁殖这些互相重叠的反介入泡泡，就会制造重叠的火力场，而中国的船只亦是飞机必须是要向这些地方行动，以强推北京的意志。琼斯认为，英国输出反介入战力的战略强调对自己本身国防技术以及采购的时候持续投资，以保持皇家海军处于一流部队的地位。这个亦都意味着英国同日本、澳大利亚等的印太伙伴或者是盟友对于互操作性的持续承诺。琼斯指出，有迹象表明日本在将会升级之后的军事能力部署到连接他们主要岛屿以及台湾周边地区的南部岛链，正在采用一些的相同的原则。菲律宾、韩国以及越南亦都将会是该个战略明显的候选者。如果英国在第六代战斗机以及相关技术开发方面和日本取得进展，这个将会确认国防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的模式，并且可能为扩大合作圈子奠定基础。这些国家可以共同汇集研发的资源，这个是一种新的联盟形式，建立在各国共享战术技术最宝贵的优势所需要的深度信任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7日与习近平在泰国举行为期3年的日中首脑会谈，双方就通过对话建立稳定的关系，达成一致的意见。专家认为日本是天下为中的真正执行者，但是日中都希望避免关系恶化，因此双方将会进行一定限度的互访和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7日晚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谈，这个是日中首脑时隔约3年再次面对面的会谈，亦都是岸田文雄首次与习近平面对面的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45分钟，两个人上一次的对话是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之后没多久的2021年10月8日的电话会谈。 日本共同社11月18号报道，日中双方就携手构建具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双边关系，以及就推进首脑和部长级对话达成了共识。岸田文雄就包括尖角列岛、中国又称为钓鱼岛在内的东中国海局势，以及中国发射弹道导弹等军事活动表达了严重的关注。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台湾和人权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不会接受其他国家的干涉。岸田文雄在开场时说，双方加快努力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而习近平就表示，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未有变到，亦都不会变。中方愿意与日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文雄与进入第三个任期之后权力基础更加巩固的习近平，能否推动停滞不前的日中关系向前发展，成为了国际瞩目的焦点。台湾辅仁大学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臣认为，中日关系在近三年之间确实持续地恶化的，日本社会亦都对中国在区域构成的威胁非常不满。岸泽会的主旨在于让到日中关系即使不能够迅速好转，亦都不要继续恶化。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虽然岸田文雄现在在整个美中对抗之下似乎跟着美国跟得很近，在整个乌俄冲突里面也是靠美国靠得很近，好，那在台海的问题上面他
说，虽然岸田文雄现在在整个美中对抗之下似乎是跟着美国跟得很近，在整个俄乌冲突里面亦都是接近美国靠得很近，在台海的问题上面他似乎在论调上面仲是保持住和过去安倍晋三以至于好像菅义伟时期的这样的一个论调。但是我认为在现在的这个中日关系里面当然是一种相对冷的状态，但是就是说他们也都不希望将中日关系让他继续恶化下去。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这次的日中首脑会谈的背景是11月11号到17号一系列的国际首脑会议，前半场重点就是拜登和岸田文雄的美日首脑峰会拜岸会，美日再加上南韩总统尹锡悦的美日韩首脑峰会，岸田文雄和尹锡悦的日韩首脑峰会，中场呢就是这个系列最高潮的美中首脑峰会拜习会，以及习近平的一连串和法国、南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首脑峰会，下半场则是以岸田文雄和习近平的日中首脑峰会岸泽会作为这个系列的美曲作收场的。谢文新指出，前半场拜岸会是为了中场的拜习会上的对抗习近平的出场作基调所设定的，而在拜登和习近平几乎各说各话的会谈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天下为中的态势仍然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而习近平面对天下为中就是大玩两面的手法，对美国仍然保持着斗而不破的对峙态势，但是对德国、法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则是企图用拉拢示好的方式来到寻求制造各个击破的机会，只是至少在日本这边难以奏效。谢文新是这样讲的。
如果仔细观察日本最近三年来的全球外交行为，其实日本才是天下为中这个战略的真正执行者，其足力最深。从菅义伟政权到岸田文雄政权一以贯之，这是安倍晋三义务体制的效应。
他说，如果去仔细观察日本近三年来的全球外交行为，其实日本才是天下为中这个战略的真正执行者， 他的着力最深，从菅义伟政权到岸田文雄政权一以贯之。这个是安倍晋三一五体制的效应，亦就是他在2015年所发表的战后70年谈话的一贯延伸。至此，日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不单止不再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漫骂起舞而认错，反而是积极地在全球各地拉帮结派来到面对中国。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11月18号报道，习近平在会后表示，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要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养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等方面加强对话合作，实现更加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谢文新认为，中国企图在半导体方面去拉拢南韩和日本来到对抗美国的对中制裁，不过日本的基本战略规划与美国是同一阵线的，不可能靠向中国，就连日本十分期待促进经济复苏的观光业，即使岸田文雄要求中国放宽严格的新冠防疫对策，亦都没办法成为日中会谈的重要筹码。他说，
中国能够让利给日本的有观光这一块，在2019年日本全国的国外观光客当中，中国观光客就占了三分之一，但只要中国还在坚持防疫上面的清零政策，中国的这个观光红利的武器基本上是无法起作用的。
他说，中国能够让利给日本的有观光的这一点，在2019年日本全国的国外观光客当中，中国观光客就占了三分之一，但只要中国还是坚持防疫上面的清零政策，中国的这个观光红利的武器基本上是没办法起到作用的。这一点在岸田文雄首相在九月去纽约宣布开放观光客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日本其实并没有要将中国观光客这一块视为可以期待的筹码。日经亚洲11月18号报道，岸田文雄在会谈中就包括尖角烈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在内的东中国海局势及中国发射弹道导弹等军事活动，对习近平表达了严重的关注。此外，日本外务省会后公布，岸田文雄在会谈时向习近平呼吁中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担起责任，还对俄罗斯向乌克兰威胁使用核武的行为表示担忧。岸田文雄11月13号在柬埔寨出席东亚峰会时曾经公开地表示过，中国在东中国海侵犯日本主权的活动正在持续而且越演越烈。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岸田文雄向习近平提出这些敏感的议题是想要告诉中国听，必须重新看待日中关系。他说，
对岸田文雄首相来说，日本要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领导者，他就必须对日中关系进行管理，正如同拜登这次跟习近平的会谈一样，是在对风险进行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在柬埔寨的东南亚峰会上，
谢文新说，对岸田文雄首相来讲，日本要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领导者，他就必须对日中关系进行管理，进如同拜登这一次和习近平的会谈一样，亦都是在对风险进行管理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柬埔寨的东南亚峰会上，我们看到即使中国出席的是第二号人物李克强，岸田文雄首相仍然选择公开指明去抨击中国侵犯日本的主权。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岸田文雄这一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习近平传达日本对于尖角烈岛主权的立场。他说，
尖閣諸島周辺の日本領海への中国海警船の侵入っていうのは、まあ、今月に入ってももう2回ありましたし、最近非常に頻繁。
他对美国之音说，单是在这个月中国的船只就已经两度侵入了尖角烈岛周边海域，越过界线，最近有越来越频繁的倾向。我相信岸田文雄这次最重要的是要向 中国严正传达日本方面坚决保护日本领土，不会容忍任何侵犯日本主权的决心。关于尖阁列岛，日本的立场很明确的，尖阁列岛是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国际法也都写得很清楚，实际上日本也都支配尖阁列岛，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领土问题需要去解决。中国中央电视台11月18号报道，关于岸田文雄在会谈中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习近平表示不会接受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认为在海洋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要恪守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力出政治智慧和担当去妥善管控分歧。德地秀士认为日中两国在台海问题的看法上差异过大了，中国的态度一直都很强硬，恐怕没办法透过对话去缓和局势。他说
台湾海峡の方について言えばですよ、日本の立場っていうのはその台湾海峡をめぐる問題というのはこれはその両側の人たちの対話を通じた平和的解決。
他说对于台海问题，日本的立场是希望台湾与中国双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海周边问题，也就是日本不会接受以武力去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中国不否认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并且一直强调这个是中国内政问题，因此我认为日中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分歧实在难以去消除的。德地秀士表示，纵使是这样，日中双方都不希望在东中国海或者台海发生意外冲突导致更大的战争，因此将会继续透过对话来到稳定日中关系。共同社11月18号报道，岸田文雄与习近平在会谈中同意就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访华展开协调，并将尽快启动部长级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和日中高级别人民交流磋商机制，双方亦都同意加强沟通，尽早启用作为防务部门之间互相通报体制、海空联络机制、核心措施的热线，以及加强外交和防务部门高官之间的安保对话等。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德地秀士表示，日中双方都有各种内政问题需要处理，所以双方都会继续努力来稳定对外关系，以免两国之间出现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近年中国一再放宽生育限制，但是出生的人口数量和出生率它是持续下滑。最新的数据显示，31个省份当中有13个省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包括江苏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专家认为，中国老百姓对于生养小孩是充满犹豫，和与目前的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个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去年中国总计出生人口是1062万人，创下近年新低。48万人的净增人口更创下1962年以来的新低。31个省当中有13个省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中部、西南的川渝地区。其中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天津是几十年来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综合中国媒体的分析，不同区域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原因各有不同。东北、华北地区主要是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导致出生率下降。至于直辖市或者部分城镇化率比较高的省份，就是受到都市化外来观念导致生育意愿下降。近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持续下滑，当局自2016年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去年更允许一对夫妇有三个小孩子，但是效果未如理想。中国国家卫健委今年8月公布，14-5即是2021到2025年期间， 中国会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认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经济负担重，仔女冇人照料，同埋女性对职业发展嘅担忧等因素系主要障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亦附言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唔少家庭对生育犹豫，原因离唔开楼价高同埋收入减少，但系当局就始终冇实质嘅刺激人口政策出台。
中国的住房房价还贵啊，这么高的房价。老百姓养一个小孩都也难吃啊。
易夫言认为中国的楼价实在太贵，这么高的楼价令到老百姓即使是要生一个小孩也都很难。就业率下降，失业率提高，还有不确定性增加，核酸政策和隔离政策为孕妇和小孩增加麻烦。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下降，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也都随着收入减少而下降。中国国家卫健委预计2035年前后，中国会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即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三成。外界认为近年中国的经济得以高速增长，有赖于15岁到64岁劳动人口占比较高，产生经济成长效应。如今中国迈向人口负增长，势必冲击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问题专家亦附言亦都认为，中国未来要实现经济转型，达到产业升级的目标，不容乐观。
中国说未富先老，在2000年之后，中国收入比日本还要低，就意味着中国。
易富言形容中国是未富先老，由2000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仲低过日本，咁系意味中国今后嘅老年化比起日本会更为严重。要研究中国嘅未来，就要睇下依家嘅东北。东北嘅现状就系中国嘅明天，人口高度老化，毫无经济活力。中国无法成功转型，因为佢并冇足够嘅劳动力。高端产业转型需要年轻嘅智力。人口老化意味年轻人减少，年轻人减少意味产业升级嘅能力亦都随住下降。咁所以易富言对于中国未来嘅经济前景系比较悲观噶。中国国家卫健委、发改委等17个部门今年8月联合公布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提出提高不孕不育的防治水平等多项措施，以减少人工流产。但是公益机构北京益人平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人不愿意生小孩子有更深层的原因。
公权力现在越来越失去制约，体现在过去这些年啊，法治的退步啊。
陆军话
喺
中国，公
权
力依家越嚟越失去制约，体现喺近年法治同言论自由嘅退步，媒体监督嘅倒退，仲有就系废除咗好多年嘅领导人嘅终身制，依家又翻嚟。呢一啲对于大家嘅政治信心系非常负面嘅，会令到年轻人觉得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何去何从，非常迷茫。现在很明显的是，政治改革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回头路很坚决。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国家的前途是要打上问号的。陆军说，除了政治，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正在走回头路，中产阶级对于这一点感受是最深的。
习近平这十年呀、啊，就是他跟前两任的中共最高领导
陆军话，习近平执政呢十年，同前两任嘅最高领导人比起嚟，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就系唔再强调 GDP 发展经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嘅政策，恐怕已经成为过去式。步入富豪阶层嘅呢啲人系既得利益者，实际上系体制内嘅一员。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更多利益，反而是中产阶级生育的愿望受到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